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本课的内容是有效的学习过程，由瑞东国牧师讲授，由我为大家来译讲。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学生学习是一生之久的过程。那么我们的学习不仅是要向圣经里面学习，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向我们周围的长者学习，学习他们侍奉的经验。我们也会向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学习。我们华人会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铜为鉴，可正衣冠。那么我们在向历史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他们服侍的经验和失败的例子，这样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借鉴。在教会历史复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威尔士大复兴的领袖叫 Evan Roberts。 这个人在1904年1905年的时候，在威尔士大复兴当中是一位非常关键性的领袖。他在两个月之内就向很多人传扬了福音，当时有30000人悔改，在6个月之内有100000人悔改。到了1910年的时候，整个世界都知道了这是威尔士大复兴，然而他却留下了一个隐患，因为他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害怕接受传统的神学院的训练，这样他失去了对一些教义上的一些分辨力，以至于后来被边缘化。那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圣经的训练，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了根基，我们就失去了辨别力。如果没有以史为鉴，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对过去的一些成功或失败的例子有所借鉴。如果我们没有品格，那么我们就没有说服力。所以无论是辨别力还是说服力，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操练。那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训练提摩太的例子。他曾经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要在以弗所教会当中要特别建立大家的教义。他如此说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们仍住在以弗所，和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义的关键，如果没有教义，那我们就不知道所信的是谁，如何去信，我们如何去分辨一些正确的和错误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建立我们稳固的教义根基。但是保罗不仅仅是提醒提摩太要建立正确的教义根基，他也要提醒他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里面特别提到说，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道人他的敬虔的生活实际上是建立了他侍奉的一个另一个重要的根基。我们知道生活是讲台，生命是讲章。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改变，我们很难去说服别人来信仰我们所信的真道。所以必须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另外，我们自己的品格，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上，我们也需要操练。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那么这样专心的传道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呢？保罗如此说，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诫人， 赦免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多师父。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这样的环境，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人们的罪性实际上是一样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我们每个时代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操练我们的耐心，凭爱心说诚实的话，能够造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所以品格的操练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基于圣经，参照历史上的一些传统，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共同的认识，就是我们要以圣灵的呼召作为我们侍奉的根基，因为唯有这样的呼召，我们才能够服侍神。另外，我们要在教育上建造，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是谁，并且知道他必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这也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对象之外，我们还要有一个蒙恩之道。如何去相信？我们通过这样的操练，我们达到一个目标，就是给大家一个充分的事工上的训练，让大家在教育上、在生命上得到装备，将来在服侍当中能够有效的服侍教会。所以根据这些基础，根据这些目标，我们研究院设定了一些自己的课程。课程这个词是来自于希腊语，它是赛程的意思。我们的主要的内容是参照一些圣经学校、神学院最主要、最核心的课程，在这基础上我们来设计自己的课程。我们目标是培养复兴教会的领袖，培养教会复兴的领袖，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方法是以圣经为根基，参照历史传统，训练那些来到神学院当中接受神的呼召，愿意摆上服侍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训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基础之上的，也是根据教会历代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有重要的信经，比方说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查尔西顿信经，这些大公教会的信经，这些都是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源头。当然我们自己作为自己的这个基督徒，我们自己的宗派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些传统，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些小传统符合在大公教会的传统之下。那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宗教改革以来，我们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五大唯独。第一个唯独是唯独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祷告是听神的话，我们读经是听神的话，我们祷告是向神说话。所以借着我们祷告，我们领受神的话，借着读经我们领受神的话，借着祷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告诉神。第二个唯独是唯独信心，我们知道神救赎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功德，乃是因耶稣基督的恩典。对这些恩典，我们必须借着信心的双手 来领受。信心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知道我们的蒙恩之道。真信心有真知识，也要活出真敬虔。所以这是双方面的。那我们第三个唯独，就是唯独基督。耶稣基督是神差来的，作为我们中保的，所以他为我们舍己，离开了天上的荣耀，进入到我们当中，凡事与我们同等，为要作为一个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为我们献上，并且借着自己的死为我们赎罪，借着复活给我们以永生的盼望，并借着他升天拆下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的降卑和升高乃是我们的生命的基础，唯有他是中保。那第四个唯独是唯独上帝的荣耀。人活着乃是要以认识上帝为我们人生的目的，认识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第五个唯独是唯独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神创造我们，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世界，神差遣他的儿子救赎我们，神也要让他的儿子再来接我们进入到他的荣耀里面，所以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为了进一步造就大家，研究院也有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信仰告白。第一条信仰告白是：圣经是上帝无谬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唯一的标准。圣经里面多次多方的提到神话语的重要性，我们看到诗篇第十九篇里面如此说道：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直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在其他地方我们也会看到相似的描述，大家可以随后去查考。那么在圣经的基础上，我们建立起自己对上帝的一些基本的认识。那我们的神是一位属灵的上帝，神是个灵，他要求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他的存有、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慈爱、信实都是无限永恒不变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当认识的关于神的最基本的教义。另外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也是独一的神，天上人间没有别的神，虽然有自称是信神是神的，但是我们知道只有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却是一体的。三个位格是同一的上帝，同质、同权、同荣。上帝出于他的全能掌管万有，也上帝创造了万有，也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里面与上帝论相关的，与上帝论相关的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护佑。在上帝当中，在上帝创造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他创造了人，他创造了人，人 是具有上帝形象的，这种形象是说人灵魂里面的一些最根本的一些官能，理性、情感、意志都是来自神的，他有追求永恒的特点，这些都反映了神的形象。但是人虽然拥有上帝的形象，也被神赐给他这样的权柄，作为管理万物的管家，这是因着他形象而有的这样的功能。但是人在与上帝相交的过程当中，却因为自己受魔鬼撒旦的诱惑而至于堕落，背离着神，以至于与神隔绝，不仅带来了灵魂里面的死，也带来了身体上的死。所以人要想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就必须得到重生。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并差下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这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并且上帝要差他的儿子第二次再来，使我们的身体复活，使万有复兴，使我们信他的人进入到荣耀里面。那接下来我们看研究院的信仰告白里面一条重要的告白，就是基督论部分。那我们相信这位基督乃是既是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因为是神，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来拯救人，因为是人，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这样一位既是神也是人的人，成为一位以马内利的神，他与我们同在，凡事与我们同等。他的救赎过程是通过降卑和升高完成的。耶稣基督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这是他降卑为我们受苦的过程。我们知道他如果要完成这样一项救赎的工作，也必须通过被升高来到上帝面前，进入至圣场所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升高过程，说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所以这是他升高的过程，因为他进入至圣所当中，我们的灵魂有了一个稳固的锚，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救恩，那我们的救恩唯独是借着耶稣基督流血牺牲，通过他的代赎完成的。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功德可夸，但是这样的救恩也必须借着信心来接受。这信心是耶稣基督差遣下圣灵在我们动工，使我们生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信也是出于神的，也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圣灵，圣灵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三个位格，它使人重生，它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它使我们具有从神那里来的这样的恩赐。因为圣灵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众圣徒。这样的恩赐也是神借着他自己的旨意赐给我们的，为要让我们彼此配搭。圣灵做工的一个结果，就是使那些被招出来的人进入到教会当中，所以教会 乃是建立在圣灵的基础之上的。教会是神从历史历代万国万民当中招出来的子民，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心腹，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要辨别教会，我们需要有几个标记，就是真道的传讲、圣礼的施行和天国钥匙的运用。真道的传讲，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我们要传讲的是圣经的真理。那圣礼的施行，圣礼的施行在基督教会当中，我们通常认为有两大圣礼，一是洗礼，另外一种是圣餐礼。当然在洗礼的观点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在随后我们的一些基础教义当中我们会讲到。天国的运，天国钥匙的运用，就是借着真道的传讲，借着圣礼的施行，我们来捆绑那些恶者，还有他追随这些追随这恶者的那些不信的人。但是要释放那些相信的被罪所压制的那些人。在这基础上，我们也相信神用他的一些工具来达成他的目的。那这些器皿或者工具有天使，天使里面有圣天使，也有恶天使。圣天使是执行上帝旨意的，保护并帮助上帝的子民，还有恶天使。恶天使是撒旦魔鬼，他们堕落以后到处游行，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他们，而且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那基督徒相信的也是要有一个很强烈的指向末世性的一个特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耶稣基督要第二次降临审判世界，包括那些已经死去的人，那时候都要从坟墓里面复活，来到神的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那些相信的人要从此以后进入到荣耀当中，那些不信的人被投入到硫磺火湖里面。所以这就是将来的生命。那研究院相信我们每个人蒙召，既是个人性的，就是每个人是单独被神呼召，但是我们被呼召也是进入到一个教会群体当中，进入到家庭当中。我们不论是个人还是家庭，每天都应该借着读经祷告与上帝相交，借着教会生活与神与人相交，过一个荣耀神造就弟兄姐妹的生活。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一个爱的生命，因为我们蒙召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若不爱自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就不会爱神。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爱神爱人的目的，我们知道我们也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我们必须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来传扬福音，完成这样的使命。并且我们蒙召乃是一种全人的生活，它不仅是一种世界观的改变，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 彻底改变，要在耶稣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说过，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建立起我们合乎圣经的那些复兴的教义，让大家接受美好的训练。在这基础上，我们设计了自己的课程。一方面，我们有要道根基的课程部分，这部分是入门课程，相当于我们一个神学院的录取的一个过程。如果大家通过了这部分，那大家可以最后进入到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这样大家就可以领受奖学金，能够免费的学习后面的课程。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义，我们的一切都是以圣经为标准的，所以研究院也会讲授圣经神学，这部分包括旧约概论、新约概论、解经学、圣经语言、一些经卷的解释等等。历史神学，我们知道要以史为鉴，要参照教会传统，所以我们会讲述教会历史，包括世界教会史、中国教会史，甚至有宣教史、基督教思想史等等。在系统神学方面，我们会讲一些最基本的我们的系统神学课程，还会讲到护教学。在实验神学方面，我们不仅会有讲道学、教牧神学方面的内容，也会讲到伦理学，还有鼓励大家进入到当地教会的领袖团契当中，我们也会要求大家进行教牧实习。那约翰诺克斯的服饰实际上是与伊文罗伯茨有很大的不同，他接受正统的训练，在日内瓦的加尔文开办的神学院当中有很好的训练，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训练并没有使他消除掉对神服事的这样的热情。他有一句著名的名言，就是 Give me Scotland or let me die， 也就是说，神啊，求你赐给我苏格兰，不然勿宁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学习是和我们的训练是彼此可以互相促进的。我愿神祝福大家的学习，借着这样的训练，能够在将来的侍奉当中有效的服侍教会。